卫东可以为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
今天我们仍然可以聚在这里，求你祝福我们，让我们的心在你的爱里面更认识你，也是呢更愿意颂赞你。也求你祝福国国，加添他力量，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愿你自己给我们更多的认识，你被我们高举，也在敬拜上你带领引导我们，让你在教会里面更多的荣耀。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
所以认识到我们的敬拜是为了要呈现福音，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考虑如何来安排每一个地方教会的敬拜了。所以敬拜是要彰显基督的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福音，我们想要赞美神的荣耀和恩典，想要让这个赞美触动我们的心灵，我们向人做见证，对福音的关注会让我们不仅评断崇拜的礼仪是否正确，而且促使我们考虑敬拜如何服侍神子民的需要和他们接受的能力。总之，我们对于崇拜行礼如仪的关注不能超过我们对福音事工的关注，我们的敬拜始终必须让它的结构能够传扬我们所关注的救恩的真理。这样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就可以帮助我们在处理教会决定崇拜礼仪的结构和风格的时候面对许多的具体的议题。教会的领袖需要知道必须根据他们和教会的价值观来做出关于崇拜礼仪的决定。这听起来是很直截了当的，但是你知道有很多的价值观都很好，这让这项工作变得复杂。我这里列出了很多成对的敬拜的价值观，很多的领袖觉得他们必须拒绝这些成对价值观的其中之一。这里有很典型的敬拜的价值观，结构性的对比自由型的。我们的敬拜是要像现在这样有一个敬拜的单子，然后清清楚楚的每一个部分，还是不要列出这些东西，让敬拜的主领发挥想要是怎样就怎样的。很多人觉得必须两者取其一，对吗？与之相类似的还有传统的对比贴切的，我们究竟是只唱诗篇吗？还是可以唱一些跟我们的文化相近的诗歌？客观的对比主观的，我们的诗歌是应该讲耶稣基督救恩的真理，还是可以呈现说我对这个福音的一些感受性的回应？严肃的对比快乐的，崇拜是应该很庄重的，还是可以跳啊，可以拍手？隆重庄严的对比欢庆喜乐的，超越的对比平易近人的，普及的对比杰出的。你可以用迦南诗选吗？还是必须都选用这个巴赫编曲的赞美诗，唱哈利路亚荣耀颂？重感情的对比重理性的，交流性的对比宣告型的，历史性的对比情景性的，体贴信徒的对比体贴慕道友的。我们常常面临这些二选一的议题，不是吗？我们听到很多的反馈，通常是这些不同的价值观的一种，好像一种冲突，对吗？有没有这种感受？在教会当中，弟兄姐妹对敬拜的一种反馈，包含了在这些典型的价值观的对比当中。我们常常敬拜，要么是结构性的，要么是自由的，要么是重感情的，要么是重理性的，不是体贴信徒的，就是体贴慕道友的。我们要选哪一个？但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在面对这些价值观的时候，我们知道每一个价值观都有正当的圣经依据，是吗？ 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要呈现福音，那么我们传达的真理必然就会有某种结构，同时我们面对不同的人和情况，就必须来评估如何最合适的呈现真理。福音的见证需要结构，也需要某种自由。我们要在福音当中来平衡我们的价值观，在福音当中来回应这些价值观。我们不需要在传统和天界之间二选一，因为只有最骄傲自大的人才会认为神所教导先贤的没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这是传统，我们可以在传统中学习。只有最以自己为中心的会众才会说，我们不需要在意这当代的会众是否觉得敬拜贴切，贴切就是与我们的文化相关。我们的敬拜当然包含客观的因素，我们不是因为感觉对才教导三一神论，我们宣扬圣经所教导的真理，因为神圣洁的话语比我们的感觉更可靠，更具权威。耶稣基督的救恩给我们得救的确据，不是因为感觉对我才觉得我是基督徒。但与此同时，如果我们的敬拜缺乏热烈的爱、喜乐、痛悔和感恩，我们就否认了我们所宣称的真理。我一直不同意我们的敬拜就好像不要求情感的回应，不能感动人心，这不是我们要追求的敬拜。我们在敬拜当中应该做一个榜样，就是我们敬虔的回应福音的真理，让这真理挑动我们的心，我们的热情应该是被这福音来塑造的。敬拜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有些人认为我们的敬拜应该全然尽数，只需赞美神的荣耀，但是如果神的子民不以他的荣耀为喜乐，在敬拜那里没有得到激励，我们就要怀疑神的荣耀是否得到恰当的表达和接受了。威斯敏斯特会议的神学家很有智慧，一方面他们主张讲道是为了荣耀神，但一方面也主张在讲道当中使用令人愉悦的例证。最好的讲道以及讲道所属的敬拜都应该涉及人的心怀意念。圣经包括的那些超越思想的经文，也包括那些平易近人的经文，提及了羊，提及带子。圣经劝勉我们在神面前庄严肃穆，也在他的同在中喜乐。有的圣经的经文用出色的散文，有的圣经的作者用平凡渔夫的用语。圣经教导我们如何敬拜，向谁敬拜，使用各种不同的途径。圣经告诉我们福音，我们也应当在敬拜当中运用各种途径向神的子民来呈现福音。我们用圣经的方式去敬拜，所以福音可以平衡我们的价值观，福音也可以为我们的价值观定位。我想今天在教会当中最具争议性的对比的价值观大概是体贴信徒和体贴慕道友。最早芝加哥郊区的柳溪教会倡导慕道友导向的敬拜，对北美的教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柳溪和一些其他的教会用音乐、戏剧、讲道、敬拜的顺序、照明、科技、建筑，甚至停车场来服侍原来不来教会之群体的需要，体贴慕道友的导向的一种敬拜的方式。他们创新的做法带出福音外展的许多宝贵经验。但近年来柳溪教会也开始研究是否他们需要更多的关注事工和敬拜的教导深度。他们坦诚的结果来自勇敢的自我评估，凸显了扎实的圣经原则。原则中最首要的，神设计敬拜主要是让人遵从他。如果我们的敬拜真正完全是慕道友导向的，我们的敬拜就本末倒置了。如果我们的敬拜过多关注人，远远的多于关注神，我们就不是真正的敬拜了。如果神教会中的敬拜主要不是为了神的子民， 我们就剥夺了神子民敬拜的义务，也剥夺了神配得的敬拜。所以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不应该选择前面的慕道友导向，但是体贴慕道友仍然是敬拜需要考虑的一个方面。体恤慕道友和慕道友导向不一样。在教会的历史当中，真敬拜的规划一直是对三组人的考虑：领受圣餐的人，就是成熟的信徒；学道的人就是儿童和学习当中的初信者，成人的初信者；第三种人就是慕道友，这些人正在考虑是否对福音真理做宣信。使徒保罗要求教会要体恤慕道友的需要，他们不是教会敬拜的焦点，但教会规划敬拜的时候不能不考虑他们的需要。所以福音可以为我们的价值观做合适的定位，平衡我们的价值观，为价值观做定位。福音也可以真正的见证我们的价值观。敬拜是要见证，借着敬拜我们向神和其他基督徒，向未信的人宣告福音的美善。我们不是以慕道友为中心，但我们不会忽视他们。事实上，最有影响力的教会在未信者来到教会之前就为他们预备好了。这些教会认为神把非信徒放在我们事工范围当中，因此不断地调整我们的敬拜用语和敬拜风格，以便未信者可以理解。有些人可能会抱怨，为那些还没来教会的人规划敬拜没有意义，但敬拜也这种类型的敬拜预备参与敬拜之人的心来接触那些不参与敬拜的人。如果我们在敬拜当中一直用只有资深基督徒才能听懂的话，那么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他跟他的朋友同事家人传福音的时候，他就一定会用我们说过的属灵黑话，是不是？刚才以琳讲到了纽约救赎主教会的例子。当911的时候，纽约的教会就挤满了平时不去教会的人，他们在寻找比玻璃和钢铁更可靠和持久的东西。但是仅仅过了几个星期，大部分教会又回到原样，只有曼哈顿的救赎主教会是例外。这个教会是以卓越的敬拜和接触未信主之人而闻名。提姆凯勒解释说，这是他们教会的牧师，如果在悲剧前你的教会没有为未信者预备，而一旦悲剧发生要帮助他们就已经太迟了。在一定程度上，教会的敬拜既应该是传统的，也贴切于当代的文化的，应该是尽速的，也是轻快的，既重感情也重理性，既有历史性的传承也有情景性的体验，既是简单的也是成熟的，既体恤信徒也考虑慕道友的需要。健康的生命平衡每一个价值观的考虑，圣经呈现福音的时候纳入每个因素。福音如此的美好和丰富，不能受限于人类的某一种表达。如果我们强制要求敬拜以个人偏好为标准，我们就否认福音多方位的智慧，否认了生命有不同的阶段，否认了别人有不一样的需要。因此，如果有人试图消除任何对比考虑的因素之一，不管是敬拜的结构、讲到的内容、音乐的风格、圣经的译本的采用等等，就会爆发敬拜的战争了。圣经感动人，神感动人写下了罗马书，神感动人写下了诗篇23篇。如果喜欢罗马书成熟老练的人，胆敢宣称神在感动人写下单纯的牧羊人诗篇的时候降低标准，只是表明这些人不能分辨卓越和复杂的不同，这些人还有待认识生命的一些状况，显出简单的福音真理反而是对自己和他人最宝贵的。有时候我们的心灵随着马勒的音乐，随着巴赫的音乐飞扬，有时候我们的心灵被简朴美好的耶稣爱我我知道感动， 当我们尖刻的抱怨副歌重复唱两三次之前，我们可能需要重新阅读诗篇136篇，或者为不必重复12次垂怜咏而感谢神。加尔文在斯特拉斯堡的时候正是这样做的，他每读一句十诫的经文就要送一段垂怜咏。敬拜表达在所有层面上卓越与否，绝不能只用文化水准的成熟度来界定，而应该用敬拜表达能否加强深入的发展信心来界定。我们不能贬低会众熟知热爱的诗歌，也不能承诺会众会永远保留这些诗歌。我们要求没有预备好的会众以高度复杂的方式来敬拜，这会带来信心的不足，让人觉得哦，我是不是不配敬拜，夺取了神配得的敬拜。然而让会众以陈旧乏味不要动脑筋的敬拜程序来敬拜，也夺取了神配得的热情敬拜。健康的会众采用经过缜密思考设计的敬拜，进行一个综合的敬拜表达，可以保持鲜活的信心，不是数代的会众植根于过去，结实累累迎向未来，激励孩童般纯粹的爱，追求卓越的表现，消除文化障碍，并鼓励深刻的理解。当我在预备我们的崇拜的时候，策划整个崇拜的流程的时候，我希望把孩子的需要也考虑在内。我对我们的父母说，我们需要以18年的眼光来看待我们教会的敬拜。我们需要想象，在这18年当中，我们的孩子如果每一周参与我们的敬拜，他能够透过我们的诗歌，我们敬拜的模式来认识神吗？所以当我考虑我们选用什么诗歌的时候，我用一个18年的眼光来决定，如果18年之后，我希望我们教会的敬拜是什么样子的，我可以怎么样用18年的时间来塑造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对诗歌的品味，对诗歌的理解，对圣经福音的理解。我不期待我们的弟兄姐妹在几个月之内就跟上我的脚步，我们需要有个更长远的眼光。我们的目标是在我们的敬拜当中呈现福音，而不是达成我们一个很短阶段的一个目的。使徒保罗要求我们致力于更深入的认识福音真理，也教导我们要简单明了的表达这些真理。保罗告诉我们，神使用世界上简单的事叫有智慧的羞愧，他严厉谴责那些应该长大成熟吃干粮的人，却停留在吃奶的阶段。为了福音的缘故，保罗愿意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我们在敬拜中对福音的承诺应该催促我们也这样做。以福音为优先的敬拜要求我们必须持守价值观，决定要强调到什么程度，也不允许我们摒弃任何价值观。每一个价值观在传达救主真理上面都有它的地位，但不是绝对的。我们不应该高举它的地位，而应该让福音来决定它的地位。当我们考虑与基督以福音为中心的敬拜的这些层面的时候，如何纳入这些价值观就更明显了。所以在这里我要提出敬拜的各种层面，或者说敬拜的结构。我不是说圣经告诉我们一个清晰的唯一的合乎圣经的敬拜的结构，但是如果我们观察新旧约真理的传递，如果我们观察历史上各个时代敬拜的结构的话，这是我在公众崇拜这个主日学当中已经多次强调的，我们会发现历史上教会的崇拜都有它基本的福音的形式，历世历代的敬拜结构的各个层面始终反映出福音的核心内容，虽然有一些重要的例外，但我们务必要记得，不应该让人的传统规范我们的敬拜，而要让可以被人的心怀意念理解的福音来规范我们的敬拜。我们的崇拜的礼仪要有福音的形式，不是因为历史， 而是因为我们敬拜的神他救赎的大功。在福音在基督关乎他自己已经启示的真理之外，我们不能认识基督。这些真理总是在他救赎事工的范围之内，因此我们的崇拜礼仪需要这个福音的模式，我们的心需要被他的恩典牧养，我们没有办法在他的恩典之外真正的敬拜基督。当我们以基督为中心来考虑我们敬拜的福音模式的时候，我们所有这些熟悉的层面结构要素就有了它崭新的意义。我们必须考虑，如果敬拜礼仪忽视了恩典层面，基督能否真正的被认识和敬拜？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凸显了崇拜的礼仪在它各个层面来反映恩典。我已经把这个敬拜的各个层面罗列出来，我们会称颂神的荣耀，这会让我们认识神的伟大和恩典。我们会有认罪悔改，这是要承认我们的罪和需要神的恩典。我们要发出赦免的确据，是要肯定神恩典供应给他的子民和说要信靠他的人。我们用感恩来回应，表达我们对神恩典的感谢和赞美。我们会为万国万民代求，表达出我们对神恩典的一种信靠。我们会教导神的话，这是整个敬拜的最高潮，这是为了学习在恩典当中成长所需的这些知识。我们也会定期的举行圣餐和爱宴，为的是庆祝神在他子民当中使他们与基督联合的恩典。我们常常用差遣和祝福结束我们的崇拜，为的是告诉我们每个人要活在神的恩典当中，为神的恩典而活。所以你看，整个敬拜的灵魂是福音的恩典，整个敬拜层面不同的层面是来彰显这个福音的恩典。我们把这些层面罗列出来，以此来呈现我们的敬拜的方式。这是我们来处理关于基督教崇拜礼仪辩论的另一种方式。很多人辩论崇拜应该是什么样，他们通常围绕在一个议题，就是敬拜是否应该更多的或过更少的受过去传统的影响。很多辩论的人会收集个人的圣经的或历史的证据来争辩说，哦，敬拜当中某一个项目应该有一个特定的顺序，比如说，哦，奉献应该在讲到之前或者之后，应该以赞美或者祈祷来开始敬拜，应该有主导文，然后放在圣餐的之前或之后，会争辩是否应该删掉或者包括某个项目，比如说要不要有三一颂，要不要有赦罪确据，要用祷文还是信经，圣餐的时候可不可以有音乐。这些辩论往往过分的专注历史当中出现的一些的项目，过于专注事工的有效性，却忽略了福音的观点才应该是我们讨论的整个的框架。另外，本意良善的领袖如果不以福音作为组织敬拜的原则，就可能采用不合适的观念来组织敬拜，比如三位一体、牺牲、社区、国度、早期教会的传统等等。虽然这些观念对于基督教正统信仰的发展和敬虔生活很重要，但这些并不是好消息本身。比如说，敬拜如果只是反映三位一体的关系，那么我们的颂赞只会在我们表现良好的时候带来满足。我们不会因为基督明知我们不配却仍救赎我们而以感恩的喜乐来回应。所以三位一体是核心的真理，但是我们以它为基础来构造我们的敬拜， 却容易让我们忽略我们在救恩当中的喜乐。兼顾良好的表现和感恩的颂赞，使我们追求卓越的敬拜表现。但是只有感恩的颂赞才真正的遵从神。所以我们的敬拜，如果让我们感受到说我需要好好的敬拜神才是讨神喜悦的，这个让我们忽略了福音啊。敬拜如果被行为规范和接纳主导，会让我们的心生出骄傲，或者背负不必要的重担，这不是以福音恩典为敬拜灵魂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如果我们的敬拜不表达救赎的真理，就不可避免的飘离了对神拯救作为的回应。相反，一旦我们开始认为敬拜本身是我们行出来的拯救作为，很多人把敬拜当作我们对神的回应，当作我们的功德，是不是？在教会当中这种感受十分明显，他就把我们推向一种靠善行称义的异端的说法。接着再次呈现出福音，我们会提醒自己，我们的敬拜是神做成的，我们是在对神救恩的恩典发出回应，我们因为与神同在而得福，但不是我们创造这个敬拜。我们在敬拜中回应神的恩典，是靠圣灵的大能进一步见证神的恩典，但不是我们的回应带来了恩典。我们今天的教会常常给人一个感受，就是我们在做礼拜，我们在做成那个恩典的敬拜。我们能做成这样的敬拜吗？不可能。是神在做敬拜，是神带来这个恩典的敬拜，焦点是神自己，以福音的恩典，以福音的架构来呈现我们的敬拜，来思想我们的敬拜，使我们有正确的焦点。让恩典成为我们敬拜各个层面的中心，而且基督在我们生活当中事工的需要的所有的层面，可以在这个恩典的敬拜当中来得到全面的彰显。这不是例行公事，这不是例行公事。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对于我们采用一个崇拜的礼仪有一点点觉得是不是太僵化，但我们要清楚，圣经它用一种清晰的方式来呈现神的救恩，它不是杂乱无章的，它是清晰的、有结构的，当然也是灵活的。所以我们采用一个可见的能呈现福音的结构，是合乎圣经的，是紧跟圣经的步伐的。而这个结构，当我们紧紧的抓住这个恩典的核心的时候，抓住那个敬拜的灵魂的时候，它会带来一种真正的自由，它不会变得僵化。相反，因为它不断的从各个层面去彰显这个恩典的特性，他提醒我们，敬拜是让神的恩典更新我们的心，加强我们与他儿子的关系。敬拜要更新加深我们对基督的爱，我们需要一些表达的指导，只有这样才能经历到这样的爱。但我们不需要一个机械性的崇拜礼仪规范手册，所以我们敬拜的礼仪是一个必要的指导，而不是一个僵化的手册。关注于遵从基督，会使我们效忠于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模式，但关注于全新的参与，会使我们敏锐于敬拜的表达，保持敬拜的鲜活，回应会众的需要，而不是让一种僵硬的表现来主导。所以其中一个方式是让崇拜礼仪的各个层面都发挥它的功用，因为敬拜是要再次呈现福音，各个敬拜之间的思维流程、时间和顺序 就要考虑到思想和情感会如何受到之前及之后福音层面的影响。比如说，我们从激昂的赞美、颂赞，如快速转换到卑微的认罪，啊，这是前两个层面，对吗？神学和逻辑上是理，是合理的，认识神的荣光使我们认识自己的罪，但有可能我们没有提供充分的时间来转换心情。如果诗班以荣耀的颂扬开始敬拜，会众的心从世俗忧虑的沟渠当中被提升到属天的高度盼望，这时候可能没有人可以马上预备好降回到个人罪恶的污泥当中来认罪。这未必是因为人心对福音的真理冷淡，反而正是因为会众刚刚被福音真理温暖而感动，他们还没有预备好面对一个不和谐的过渡。所以历史上威斯敏斯特之后，爱尔兰他们的崇拜礼仪刻意的在赞美和认罪之间放入一段颂赞的经文朗诵或者信仰告白的选项。这个安排帮助那些感情丰富的爱尔兰人，免得他们内心从喜乐到忧伤悔罪的时候受到磨损。敬拜的敏锐度、正确的顾及崇拜礼仪的各个层面对情绪的影响以及它合理的意义，所以领袖们要愿意规划和调整敬拜各个层面的时间、流程、节奏、风格和呈现的方式，免得人心偏离主的恩典。有时候会众需要时间来反应和感觉福音的意义，才能够深入体会救主耶稣基督提供的恩典。有时候他们需要鼓励才能在敬拜当中举手投足，因为静坐多少鼓励冷淡和冷漠。我们不能容许一种印象，以为敬拜只涉及真理的获得或仪式的表现，而没有参与的心。我们要意识到整个敬拜的层面是为了呈现恩典，而恩典是为了人心。所以我给大家一个敬拜的框架，结构的框架，不是为了拘禁大家，而是为了让我们更聚焦于那个恩典。而我们使用恩典的过程当中，如何去编排各个层面，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加入一个转接词，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有静默，我们是为了使恩典被人心体会。为什么我在这个地方鼓励大家站起来，为什么我在这个地方鼓励大家举手，为什么我在这个地方不要停顿，这些层面都是让我们去说，我知道我们的敬拜是为了呈现福音，福音将他的恩典展现出来，这个恩典是为了让弟兄姐妹，让所有敬拜的会众他的心被这个恩典抓住。所以我们是这样去考虑我们的敬拜，是这样具体的把这个福音的中心通过这样结构的敏锐的考虑人心需要的方式给应用出来。这是我们要谈的第二个内容，在敬拜当中通过不同的层面的使用来彰显福音的恩典，来更具体的运用在敬拜当中这些实际的价值观。下一节课我们就会谈如何具体的来安排这个敬拜，如何具体的来使用这个敬拜的层面，然后去把敬拜当中的各个要素，带着对福音的专注，带着对人心的关注，